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一家三口遭非法关押半年，女儿病危；山东孙树菊、孟庆莲两老太为躲避迫害被迫离家；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石英被查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法轮功学员蔡仲达、曾素芳夫妇及女儿蔡小婷2021年12月15号在揭西县南山镇为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台历，被南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揭西县看守所至今已半年多。女儿蔡小婷现在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现年60岁的蔡仲达，修炼法轮功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各种医治无效。 他的妻子当时身体也不好，各种疾病缠身，大量的吃药都没有痊愈，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压力很大。夫妇两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不但身体健康了，家庭也和睦了。2003年，蔡仲达在广州花都开一间商场，生意很好。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蔡仲达多次遭受迫害。2003年9月，他在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广州第一看守所迫害两年。花都区士林派出所经常骚扰威胁他的妻子，每天24小时监控他，曾祖芳被迫搬家，商场也被迫关掉。2008年12月，蔡仲达在中山市板福镇开档口看档，晚上10点半钟被中山板福镇深湾派出所恶警强行抬走，非法关押在中山南区马岭看守所。之后，蔡仲达被枉判三年，被解职到广东省四回监狱迫害。深湾派出所还要求板福一中学开除蔡仲达女儿的学籍，授意板福工商所干扰他家生意。他妻子只得又一次把档口卖掉，带两个小孩回到老家。目前，蔡仲达一家三口因发放印有法轮功真相的台历，被非法关押在揭西县看守所。27岁的女儿蔡小婷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她家中有97岁的老人，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蒙阴县连城镇7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树菊及68岁的孟庆莲两老太，为避免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于今年6月22号被迫流离在外，有家不能回。今年6月22号凌晨2点左右，连城镇610及连城派出所警察在葫芦坡村书记孙树山带路下企图绑架孙树菊，没有得逞后便挨家挨户骚扰，搜查孙树菊的邻居家，搅得全村一片犬吠。而在这次搜查行动中，葫芦坡村的孟庆莲家中的洗衣机、电视机、打印机等财物被警察抢劫一空，孟庆莲被迫离家。连城镇派出所曾动用警犬企图抓捕离家的孟庆莲。孟庆莲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尿毒症、肾炎、关节炎、胃病、颈椎病、盗食症，长期被病魔折磨，到处寻医找药，无济于事。1997年7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病症完全消失了，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孟庆莲曾遭到骚扰、抄家、绑架、洗脑迫害。2000年正月4号，孟庆莲被绑架到连城派出所，遭警察王伟打耳光，并被劫持到连城镇会议室，遭洗脑迫害。孟庆莲被迫支付罚款2000元、洗脑班费用300元、照相费1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4号河南消息，河南省司法厅中共党委委员、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石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石英是河南省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现年60岁的石英于1999年开始在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任职。2001年6月，石英升任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20年3月任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石英任职期间，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后在河南省各监狱关押迫害。仅2015年至2021年间，就有34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关押在河南省监狱，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周口市法轮功学员53岁的女教师王翠，2012年被枉判7年，2016年12月21号在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被就地迅速火化。濮阳市中原油田职工法轮功学员蒋兆芳，2009年5月被绑架后被枉判3年，他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里被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2013年3月2号蒋兆芳被迫害致死，年仅47岁。新乡市法轮功学员朱莹女士曾是全国劳动模范、人大代表。2004年她患卵巢癌，之后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从此身体健康。2010年4月朱颖被绑架，后被新乡市红旗区法院枉判8年，被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不足半年就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石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省庆日游行，民众喜见法轮功；比利时民众表示希望法轮功能再次在中国自由传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4号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庆日，也叫圣让巴蒂斯特节，是魁北克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全省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法轮大法团体应邀参加了瓦利菲尔德市的游行庆祝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当天的游行中，阵容庞大的法轮功学员队伍受到观众的赞扬。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蓝白色服装，鼓号声雄壮有力，气势壮观。紧随其后的练功方阵成员身着金黄色的练功服，沿途展示舒缓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沿途民众不断地报以掌声、欢呼声，有的跟着乐曲节奏起舞，有的学做练功动作。经过2年中共病毒疫情，民众再度见到天国乐团感到很亲切。居民凯瑟琳说：“真的非常棒，他们与众不同，我有2年没看到他们了，再次看到好极了。而且我女儿还得到一件小礼物，就是印有真善人吊坠的莲花挂件，她特别高兴。”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乐提艾克女士说：“这是游行队伍中最棒的，让人看不够。天国乐团是最好的，音乐棒极了，他们散发出的能量很美好，让人身心都很愉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25号周六，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中心的梅尔商业街，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持续23年针对法轮大法学员迫害的活动。现场法轮功学员的五套功法的展示吸引众多民众驻足，很多民众表示功法展示出祥和和内心的平静，谴责中共迫害这么好的功法。贝蒂女士和儿子托马斯与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近半个小时，贝蒂认为真善人对人的内心世界太重要了，是美好人性的展现，但是这么好的法轮大法却在中国被迫害，他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托马斯是医学院的大学生，他说：“我听了介绍后，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这已经不正常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活摘器官太残忍了。”母女两人得到了他们需要的资料后表示，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达这些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支持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11万。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1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8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 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于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亦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 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三千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 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许多医生都说，你要不做瞎100个眼睛，你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玻璃体手术的医生。而他从开始做手术的3年多时间里，竟从来没有一个失败案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
1996年，秀梅在一家省级知名医院进修学习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遇事先考虑别人。以前秀梅说话嗓门高，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觉。修炼大法之后，秀梅认识到了这个缺点，所以在和患者交谈的时候，她就尽量地把语速放慢，语调降低，这样就有了亲切感。患者们都反映秀梅医生的态度好，真正关心他们。周末秀梅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换药，她不愿意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换药，因为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的情况，如果病情有变化，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平时上级医生交给秀梅的工作，她总是能做得妥妥当当，总是得到主任和上级医生的表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秀梅的记忆能力也增强了很多，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主任愿意收秀梅当学生，所以次年秀梅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主任把她留院工作，做了主治医师。在医院的考核中，每次秀梅都受到好评。2013年9月，秀梅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这个手术非常难做，在秀梅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扶的镜子晃得秀梅看不清，使她无法做手术。一般情况下，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因为一晃主刀医生就会恶心头晕，然后发脾气，严重的就晕下台了。秀梅没有和助手发脾气，她的心很平静，脑子里想的是助手多么不容易。秀梅心态平和地说，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和台上的护士做。护士没做过助手，秀梅还是没法做手术。助手休息了几分钟就回来了，回来后把镜子扶得稳稳的，秀梅很快就完成了手术。最后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 1.0。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秀梅以前的性格，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而她自己也会被气得够呛，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2000年年初，有一个女患者分支静脉阻塞，视力 0.3， 当时这个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秀梅给她做了激光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8。 后来这个病人的亲属给他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看完后那位专家问，这激光是在哪儿打的？ 这激光打得太好了，比我们医院打的都好，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患者回来后找到秀梅，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病人还说，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你技术好，为人好。近十年来，秀梅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这种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习曲线长。然而秀梅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她是在玻璃体模拟器上学会的。在2019年的一个眼科年会上，秀梅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她就去做了练习。她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秀梅没有失误，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秀梅知道她自己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她对这种手术有了信心。秀梅第一次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患者的状况是玻璃体积血。在手术前，秀梅认真评估了患者的病情，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秀梅心想，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定要为患者负责，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做，不能把病人当作小白鼠。信心十足的秀梅上了手术台，她心里平静，精力集中，每一步骤都做得到位，不求快，只求稳，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手术第二天，病人视力 0.8， 病人非常满意。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手里要不做瞎100个眼睛，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医生。可是秀梅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3年间，她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秀梅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秀梅的身心素质，也开启了她的智慧，所以她才能取得高超的手术技巧。有一次，正好有个学术交流的机会，参与的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的专家。秀梅把她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到学术会议上去交流，目的是让全国的专家给她看看她还有哪些不足。专家们看完后都说，虽然这位医生刚做玻璃体手术，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大夫，他对手术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够冷静判断，耐心处理，直到处理到位，非常专业，每个手术都做得很好，手术效果就说明了一切，值得钦佩。有时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秀梅，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遇到病情危急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秀梅都会急诊做手术。由于秀梅这样做，来的患者治疗效果都好，对秀梅和下级医院的医生都满意，从不到当地医院闹事儿。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有事儿就找秀梅，她为咱们着想，还为患者着想，她手术做得好，对患者态度好，手术效果也好，患者都满意，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现在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前不久的一天，秀梅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在他们医院治疗了3天，效果不好，请秀梅帮忙处理。秀梅答应了。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7点了，当天秀梅手术多，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这些手术结束后，秀梅给这位病人做了检查，认为感染很重，需要马上手术。秀梅的助手说，老师，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都是第二天再做。半夜12点多，秀梅又上了手术台，给这位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手术中，秀梅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验证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做这个手术，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没有视力了。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还有 0.3 的视力。第二天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家属郑重地给秀梅鞠了一个90度的躬。病人出院的时候，这位家属找到秀梅说：主任，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秀梅说：你们相信我来到我这儿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应该尽心尽力，这是我应该做的。对方说：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你说话感觉全身都在震动，汗毛都往起竖，你说话有能量。随后秀梅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这位家属高兴地退出了入国的少先队组织。他连连说：法轮功好，你说的话我信，法轮功真了不起。几年前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重，看了几家医院都说病情重，手术效果不好。经当地医院主任介绍，他来找秀梅，秀梅热情地接待了他。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牵拉脱离范围很大，病情严重。手术前他和妻子给秀梅送红包，秀梅拒绝不要。他们很惊讶地说：哪有不收红包的？像秀梅这种水平的医生，手术台数这么多，如果收红包，一年下来至少能收50万元。秀梅告诉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我从来不要红包。秀梅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她和家人受益的情况。对方说：没听你讲之前，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主任，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看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他们俩夫妻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多次关心地说：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别跟什么人都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生啊。后来秀梅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后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秀梅感慨地说：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 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丰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的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 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警察最近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向三退一公询问保平安的秘诀。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把党退了，同时获得了如何开始练法轮功的渠道。我们来听听这位警察和义工李静女士的对话。这位大陆警察打通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后，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一听就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对，就是那个真管用吗？
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染上病毒的人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痊愈的实例。警察听着听着打断说：
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没办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
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李女士听了之后就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警察说：
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
哦，对，你是警察，
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
李女士接着说：
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全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看你信不信。
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听完后，警察说：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教我练功可以吗？
听到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告诉他：
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
警察说这些他都知道。
所以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
警察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又说：
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优秀的人来给他撑门面，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了。
李女士接着给警察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
他都认真地听着。他又问，您说能戒掉吗？
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命，戒毒算什么？
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人们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做三退；第二，诚心诚意地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共产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
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回应一下，
哦，是吗？原来是这样。
听了一会儿，警察说，
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
李女士告诉他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还得看你配不配。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位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这位警察当时就能够登录明慧网，还真的立刻就找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俩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李女士还跟他讲到了董玉红博士的查证，让他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李女士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那九个字就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因为你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特别是现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哪还有其他保平安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去年武汉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把这九个字告诉了很多人，救了很多人。不花一分钱，就是三退和九字真言，就是靠这个办法，很多人度过了劫难。
警察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李女士继续说，心诚则灵，你不做三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同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的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这时候警察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到这个时候他才吐露实情，坦诚他染上了中共病毒。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做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门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的时候，根据明慧网上的报道，网上传出了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死亡的人中共党员占了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题目是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警察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 杨天佑退党保平安。警察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练功了。李女士说，你把联系方式给我，我把所有的连接和相关信息都发给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保持联系，你可以随时联系我。警察由衷地说，好的，太谢谢您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